亲爱的家人，早安。今天是周的第一天，我们来到神话语的面前，在以西结书第24章。透过第24章，你可以了解到身为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我们如何去面对在我们生命当中最伤痛、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我们如何传讲神的话，忠心的在神面前站立得住。透过第24章，我们会发现以西结他此刻他的妻子死亡了。在丧失妻子的这段日子当中，神却要求他不能哭泣吊丧。这种很莫名的痛苦和沉重是不可言喻的。神要他借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反映出神对于人悖逆的心情。所以求神祝福我们，在这幕后的世代，我们真的要去认识到神有时候不是要我们白白受苦。神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他越发要我们所经历的是他曾经走过的路，要我们走过。我们也会去看见一个真实活在神面前的仆人，一个真实传讲神话语的真先知，他如何敬畏的、敬虔的、完全降服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想透过今天以西结书第24章，我们来更深的来认识神，也认识一个信心忠心活在神面前的先知。我们今天 QD 的经文在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先念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将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腿和肩都聚在其中，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取羊群中最好的，将柴堆在锅下，使锅开滚，好把骨头煮在其中。一开始在第一节第二节就说到了一个特别的日子，十月十日。哇，我觉得真的是敬畏神啊！我们刚好也是在我们的现在的日历当中，也是正好刚好是十月十日哈，就发觉这一天为什么会这么的重要。这是一个第三次的一个审判的信息哈。其实已经过了2年零5个月了，已经2年多了。此刻的以西结他们已经被掳了，已经将近9年了，到巴比伦已经被掳9年了哈。就发现从这一天开始，巴比伦要开始围攻耶路撒冷，在1年半以后，耶路撒冷要完全的毁灭。所以1年半以后，这些百姓重新回去去听以西结所记下的这个日子，就可以确信以西结的预言是来自于神。你就发现这神透过他的先知所讲的话，是要把我们带进到一个真实的对神的敬畏和认识。你从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样的一个比喻，就发觉好像是把肉啊、骨头啊装在锅里面啊，去煮好滚开，好像是一个形容在煮锅煮用一个锅子煮肉的一个意象啊，来向当时的百姓来说话。为什么要这个意象来说话？强调的就是那个锅是代表耶路撒冷城，而这个锅烧开呢，是预表什么？流人血的城开始，这个城在流血啦。这个锅不是一个好的锅，是长锈的锅，其中的锈并未除掉，就比喻巴比伦开始要围攻耶路撒冷。你还记得在第11章的时候，耶路撒冷这些首领说什么？耶路撒冷这个坚固的城墙啊，就像是铜锅要保护我们一样，巴比伦是绝对打不进来的。但神却说，对，你们是锅，但是这个锅要把你们的骨头给烤焦烤烂。哇，亲爱的家人，透过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就发现时间、历史事件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包含我们曾经所说过的每一句话，神都记得清清楚楚。人的罪孽若是不悔改在神的面前，这一切的罪都必追上我们。 所以提醒我们，真的在我们每一天的年日的当中，你要去问神说，主，我有没有每一天敬畏敬虔的活在你的面前？我知不知道我人生的岁月是你在数算？耶路撒冷所记载的每一个日子都带有极重要的属灵含义。神透过节期让百姓知道，春雨秋雨时节的降下，就是要使百姓能够安居住在迦南美地。但是现在每一个日期的显现都是带来审判的信息。关键就在于，不是列邦的兴盛的问题，不是以色列这些的国家与周围列国的一些的出现了问题，不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与神之间出现了问题。所以提摩太前书才会对我们说，我们真的是要在神面前常常为执政掌权祷告，使我们能够敬虔过安舒的日子。亲爱的家人，唯有我们当与神有个和好关系的时候，我们与我们国家的政权，我们与政府就会有安舒的日子到来。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所过的每一天，在神的面前都是数算的过的。有时候我们的日子真的像过得忙忙碌碌，哇，每一天都忙得不得了，哇，每一天都在赶忙工作啊，赶时间啊，赶业绩啊，我们的家人的接送啦，照顾孩子，我们不太有时间，真的有时候真的累到一种地步，每天给神的时间真的很少。好像偶尔礼拜六日来到主的教会当中聚一聚，或者是小家，就好像我已经满足了一个宗教的要求。亲爱的家人，这个不是基督教，基督救赎我们的一个核心本意。神要我们是怎么学会与他建立一个情深亲密的关系。我们是神的殿，为什么这个殿会被毁灭？为什么这个殿被预言一年半以后将要像锅子煮东西一样，把里面的煮肉都跟骨头都要 煮焦。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是不愿意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如果你现在正在受苦，如果你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充满了许多挑战和难处，你都要去问问神，说神啊，你到底要对我说什么话？你到底要对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意？不是叫我去做什么，而是教导我怎么来更深的认识你的心，让我来认识你的心，认识你的命定，认识你的安排。你会发觉，当我们怎么去一直去寻求神的时候，所有的环境对我们而言不是一个问题，所有的环境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踏上生命命定的阶梯。求主祝福我们，要改换你的心境，不是求主挪去难处。因为很多人难处一挪开，他会过他原来的生活。你要神的儿女有个祝福，就是每一个难处是让我们踏上命定的阶梯，每一个生命当中的痛苦和挑战是让我们经历到神荣耀属性要建造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机会。所以你就看见过去所说的每一句话，以色列人过去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所在乎的每一个日子，因着他们悖逆神，都形成了对他们的审判。但如果我们敬畏神，活在神的面前，每一次我们所说的每一句的宣告，神所量给我们的日子都将成为我们的祝福。阿们。第六节到第八节是神透过以西结向当时的以色列人所说的第一个预言。第六到第八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其中的锈未曾除掉，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不必为它研究。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掩盖。这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得掩盖，乃是出于我，为要发愤怒施行报应。第六节到第八节是第一个预言。为什么这边会说到一个锈，铜有锈，就表示这个食物不能吃了，这个食物里面有铜锈有毒了，已经有罪恶在这其中了，所以把肉块取出来吧，不必问他研究，就是你不用再说还要祷告要不要了，不行了，这道肉不行了，要完全的都倒掉了，不用用土掩盖，是什么？表示罪还没有被对付掉，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 神会在这件事情要施行他的愤怒，就表示不血倒在金光盘子上没有用途掩盖的意思，就是说不得掩盖，就是这件事神要对付，神要显明，神要来解决。你会发现哇，神用这件事情他要告诉我们，就是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的占据是多么的可怕。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所在乎的跟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在乎的不太一样。我总觉得神会被认为说，哎呀，我有没有行淫乱啊，我有没有贪婪啊，贪污啊，哎呀，我有没有犯一些大罪啊，得罪神啊，拜偶像，思前强后起来，诶，我也并没有。但是我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有没有饶恕，我有没有赦免，我有没有真实的去谦卑尊主为大，我有没有看待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事物，我有一个把握福音传递的一个机会，我有没有常常会消灭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我们都觉得是小事，但然而在这神的国度里面，这却是关乎我们能不能得着荣耀冠冕的大事。亲爱的家人，你知不知道我们里面的那个铜锈必须要除掉？铜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审判，铜上面生了锈就表示审判失效。什么意思啊？就表示我们的分辨力不对了，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审判当中站立得住了，我们没有办法在他的光照当中借着悔改借着认罪重新圣洁在他面前了，因为我们的分辨力已经觉得我的生活还不错，我也没什么需要悔改的，但实际上这个铜锅已经长了锈有毒了，我还不自知。基督徒最可怕的就是我们里面有很大的属灵的盲点，但借着圣灵的光照借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在意或是消灭，以至于我觉得在我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也有聚会，我也有服事，我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比我差的人太多了。一旦我们有这种想法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铜里面的锅里面所煮的肉所煮的骨头已经通通都倒掉，不能再用，而且还不得掩盖。为什么？因为神要数算，神要责备，神要显明他的愤怒。我常常问我自己，在我里面有没有不饶恕？我也常常问我自己，在我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些人总是心里有疙瘩？我也常常问我自己，我说主啊，我对人的爱够不够？有没有在爱里面常以为亏欠？那当人有需要的时候，我有没有把我的手隐藏，不向他伸出慈爱，不向他伸出供应？我有没有看见人饿的时候不给他吃，人没有衣服穿的时候不给他衣服，人在监里的时候我没有去看他？马太福音24章这件事常常在提醒到，其实都是身旁一些的小事，借着这些小事，当我就是去做的时候，顺服圣灵感的时候，基督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就是坐在他的身上。哇，好的，何等感恩啊！我常说主啊，你炼净我，用这个在祭坛前那个用铜所做的一个祭坛，一定要来洁净我。我这个祭坛是没有锈的，我这个铜锅是没有锈的，我这个铜锅是在你面前是常常被洁净、被光照、被火试验过的。我如同那金子一样，那是被炼净过的。我的言语是被炼净过的，我的心思意念是被炼净过的。我在我里面要常常问自己，我到底赦免人了没有？有时候真的说实在的，我有些人真的看了我就会有疙瘩，心里想起他曾经对我做过的事啊，我里面虽然不气他了，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他和好，我也没有办法跟他回到过去的那种很热情、很活络的一个阶段，就是这个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服侍这么多年来，我常发现，哎呀，有些人就好像是啊，就维持个表面的关系。我真的求主在我里面一个赦免，主啊，我真的爱不够，主啊，在人际关系里面，人看为的小事，主在你的国度里面却是大事。如果我真的只顾自己的事，我常常没有去顾念到你国度里面的事，没有顾到你家中一些缺乏的弟兄姊妹们的事，没有学会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去怜悯、去赦免、去饶恕的话，主啊，其实我常常在得罪你，我的铜锅都生了锈，我都还不自知。求主赦免我，真的给我一个决心，给我一个决心，我回去去看，在我生命当中，我有没有 去饶恕，去洁净，去赦免。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是第二个预言，第九节到第十四是第二个预言。刚刚说到的是肉不要了，骨头不要了。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是说，不仅连肉，现在是连锅子都不要了。你来看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或在这流人血的城，我也必大堆火柴，天上木材使火着旺，将肉煮烂，把汤熬浓，使骨头烤焦，把锅倒空，坐在炭火上，使锅烧热，使铜烧红，融化其中的污秽，除尽其上的锈。这锅劳碌疲乏，所长的大锈仍未除掉，这锈又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在你的污秽中有淫行，我洁净你，你却不洁净。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只等我向你发的愤怒之息。我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必照话而行，必不返回，必不顾惜，也不后悔。人必照你的举动行为审判你，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个第二个预言比第一个预言更严重。刚刚只说啊，锅跟肉就倒掉了吧，不在乎啦，不掩盖啦，要显明这些的罪恶。现在所说的是连肉连带锅都不要，是说什么？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跟以色列的百姓是完全的会被毁灭，被交付在巴比伦王的手中。本以为是能够将这个锅烧热烧红，就可以融化其上的污秽，除掉其上的锈，就发现连用火都不能除掉。哎呀，到最后十二节只说就只能把锅丢掉了。我在思想，你透过十三、十四节就发觉神用了多少的忍耐等待，兴起了当时的耶利米，兴起当时的以赛亚，兴起当时的以西结这几位先知来提醒百姓，但百姓至终不肯接受神话语的洁净，使他们的污秽不能洁净的时候，只能彻底的毁灭。被掳的百姓根本不相信，当以西结说这样一个预言的时候，其实不到一年半，其实也就是这三年之久，整个耶路撒冷就完全的毁灭，神所说的必然成就。而且我也觉得神也把一种极伤痛的感受借着以西结的妻子的逝去来传递这样的一个消息。这样的家人越到末世， 你一定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假教师跟假先知一定会兴起，尤其在末后的时代，开始去塑造在神的国度里面去传讲，去塑造一种文化，就是利己的文化。神是要来只单单的祝福我的文化。其实神要祝福我们，这是事实，神要恩待我们是事实，但是神不会在恩待我们祝福我们同时也任凭罪恶在我们身上存在，他也不会任凭所有的污秽败坏在我们身上同时并存。神不可能一方面祝福我们，他一方面又任凭我们活在罪中。如果我们不学会舍己，不学会背起十字架，我们不把自己真的一直连于这棵葡萄树，让这个园丁的主人在我们身上修剪，使我们结果更多。如果信你越来越听教师跟先知讲台的信息，使徒的信息越来越少，带到悔改，带到十字架，带到与这个世代的分别，带到脱离这个对世界的贪恋和贪婪，反而让我们更多的去看重我们物质，看重我们生活上的享受，那么我可以百分之百的告诉你，这一定是假教师和假先知。以西结所传讲这个信息是带来神极伤痛的传讲，神连锅带肉都完全的不要，他不是一个狠心的主人，他不是一个狠心的父亲。他为什么会传讲这么狠心的信息？是因为他的心已经伤透了。所以透过以西结的妻子的死亡来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并且还要求以西结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上的食物，不可流泪，不可悲哀哭泣，不可出声， 哇，不可办理丧事，哇，这个太难了，难到一种地步，哇，连百姓都太好奇了，怎么连太太死了，连太太死了，你都不追丧，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请问你这么行到底是什么原因？神就借着以西结的心的感受传讲神自己的感受。我有时候真想到说，我现在听到一些的信息，我就说主，我们今天如果渴望成为一个真先知，成为一个真教师，我们成为一个神的真实的话语的传递者，我到底要传讲什么样一个真的信息？如果人在最终打转的时候，我还能够传讲祝福的信息吗？如果人一直活在淫乱当中，活在对世界的贪恋的当中，仍然在拜马门的当中，我们还能够传讲神必要祝福他的信息吗？如果我们看见我们所爱的弟兄姊妹，他是与世界为友，实际上他是与神为敌，我们还能够说神要祝福他的信息吗？求主真的怜悯我们，越到末后的世代，求主把一个中性的传讲的见证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传讲的不是只是带来咒诅，我们所传讲是要带来悔改，我们所传讲是带来对神的敬畏，我们所传讲的不单是一个祝福、恩宠、丰盛，我们更是要把百姓带到与神的认识、与神的关系的里面。透过第24章，以西结24章，你要去看见一个忠心在神面前的以西结，他怎么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哪怕是带来审判的信息，哪怕是带人令人不悦的信息，哪怕是及自己妻子失丧、妻子死亡，我仍要忠心的去传讲，表达神的心。所以，亲爱的家人，愿在周一的早晨，神把他的心向我们显明。面对美国当前的堕落，是教会的沉睡，甚至是弟兄姊妹长期在一种所谓包装的一种成功神学，那这种丰盛神学的一个虚假的一种的包着毒药的糖衣的福音的信息当中，我们能够带来一个使人的灵苏醒的话语。愿透过这样好像是一个负面的一个预言，反而却带来一个教会的苏醒，教会的一个悔改。那么我们今天就是神所使用的忠信的真教师、真先知了，让我们都能够认识神的心，也能够传讲神的心。愿神大大赐福给我们。